永恒不变的真理是无为法。我们读《般若心经》不是这么说吗？是诸法空相，世间万法它的空相，相实在是指它的性来说了，性别的性了，法性的性，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真理是永恒存在的，无所谓生灭。真理你不能够使它变成染污，也不能够使它变成清洁。真理就是真理，也不能够使它加作，也不能够使它减少。因此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个就是真如，就是永恒的真理。而我们世间法，一切都是因素条件的组合，因素条件的组合就有变化，一切一切都在变化，人世间的变化。哈哈，我们到一个机关里面去工作啊，刚一进去认识一班同事，可是十年之后，老实讲，那人事之变迁不知道有多大。大学同学，男女同班，一班同学好几十个人，在班上大家都是平等的。离开大学以后，十年二十年之后，有的搞在云端，成名了，或者是做了大官了，或者成了大企业家了，或者是生活很幸福，有的在泥土，在水，在泥沟里。大学毕业以后结婚，这个婚姻不美满，生活很不幸福，那个一言难尽。我们想想看，这一切都是变动不居嘛。在学校时候，谁看来的出来啊？那个同学老老实实的，蛮笨的，可是他将来成了一个大人物了。这个同学又能干又精明，也许他将来一辈子都很不如意，很难说了。一切都是变动不居。因为有为法是因缘和合的造作之法，所以它必然是无常，也必然是无我。所以《大智度论》里边说，一切有为法，念念生灭皆无常，念念生灭皆无常。一刹那一刹那，像我们心念一念一念的都在变。夫妇两口在谈话，本来谈得蛮愉快，忽然某一方面一句话揭了对方的疮疤了，对方马上变脸了。这个太太说了，你刚才还是高高兴兴，我刚才高兴，刚才高兴你没有刺激我，现在我不高兴是你刺激我了。我们心念刹那在变了，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但是无常有两种，一种是刹那无常，一种是一气无常。刹那无常就是念念生灭的无常，那么一气无常的就是一气寿命的无常。而事实上的所谓一气寿命的无常，也就是由于刹那刹那的无常累积而来的。我们说一气寿命，我们一说到一切寿命，想到我们自己啊，我们人大概总是活七八十岁吧，啊，我希望我长寿能够活到九十一百。我们以为九十一百很长，可是狗的寿命十几年，马的寿命二十几年，猫的什么了只活几年，那至于其他的动物朝生暮死，动物的整个的在生命界来说，在有情界或者说是包括这个旁生道了，就是出生道在内啊，那个寿命的长短差别大了，差别大了。我们说飞翔飞飞向天的天人寿命八万四千大劫，是我们怎么样算都算不出那个数目字究竟有多少。那么鱼界天，鱼界有六层天，鱼界的天的天人也是啊，要活这个几百岁几千岁了，还是一小节两小节了，那个寿命比我们长的太多了。 可是反过来讲，我们看那些虫蚁、蚂蚁了、苍蝇了、蚊子了，我们看他们就是命运很短。这个一期寿命，拿人来说，80年、100年，事实上也是由一刹那、一刹那累积而成的。那么诸行无常的性，如果往下一的方面说，就是我们年年生灭的心性，我们的思想年年生灭。那么广义的说的是无云中的性云的性，万法生灭变异的性，凡是与极端期间发生变化者，莫如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心念变化最快最快。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吗？什么翻脸像翻书一样，这么一翻一下就翻脸了，翻脸像翻书一样，那不是脸变了，是心念变了，思想念头变了，念头变了才影响到脸，念头不变不会影响到脸吧。幸运的幸就是万法生灭变异的幸，那也就是凡事极端时间发生变化，就是我们的心念。所以宝玉经说，此妄心如流水，生灭不单止，如电刹那不停。我们的心念呢，那变化都快得很。其实万法千流不息，不仅心事为然，我们的生理色身也是如此，我们的毛发、我们的指甲、爪甲的代谢，我们的血液里边的血球、淋巴球的循环是无时坏事的，就是没有停的时候，时时开开有新细胞的产生，时时开开有老细胞的死亡。10岁的时候的我全然不是5岁的我了，30岁的我也全然不是20岁的我。所以佛经上边佛陀说的一句话，一见不再见，一见不再见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两个人现在打了一个对面一见，我要是再转眼再看你的时候，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我也不是原来的我，因为刹那刹那一切都在变嘛。中国书上这边这么说，说足中流，抽足载入一飞浅水。我给这个脚泡在水里边，抽出来再放下去，不是原来的水了。我们想想对不对呢？对嘛，因为那个水是流的嘛。我脚放下去，提起来再放的时候，刚才放脚那个水已经流走了，现在是上边流过来的新水。那么所以说一见不再见，一见不再见就是再见第二眼看就不是原来的了。庄子里边说交背飞虎，我们两个人擦肩而过，再回头一看呢，不是几秒钟以前我看到了你了，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发生变化了，我也发生变化了。孔子说逝者如斯夫，不逝周也，这个是论语里边的话了。自在船上，他在河边看着那个流水一直在流啊，他感叹着说，消失的就像这水一样的了，刹那不停的啊，昼夜不停的在消失，那都是表示无常的意思。禅宗语录，婴儿垂发白如丝，这都是无常的主角。婴儿垂发白如丝，你现在看的是婴儿，刹那很一刹那一刹那就一下去，很快很快他就变成了白头发的老翁了。那么在诗人的碑下，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所谓中国历代的文学啊，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最好。那么更古老的说了，像曹操曹孟德的短歌性，他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哎呀，人生就像早上 树叶上面那个露水一样的。太阳没有出来，露水还存在；太阳一出来，露水就消失了。而我们的寿命就像那个露水一样，当真是我们的寿命就像是早上的露水。太阳出来一照射呀，露水就消失了。去日苦多是生命无常。那么杜甫大诗人杜子美，他的离乱诗，他说：十男年纪事业空，兄弟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过后，孤如流离道路中。孤如流离是聚散无常，一家人兄弟之间感情非常浓厚，忽然发生战争，发生灾荒，都出去逃难了，或者是逃避战争，一家人就分散了，孤如流离道路中，不能够聚在一起了，这个也是聚散无常。李白写的是越中，他到了越国，古代越王勾践的国都，他说了：越王勾践破吴国，破了吴国，破了吴国的夫差啊，勾践破了夫差，越王勾践破吴国，满朝文武尽锦衣，宫女如花春满殿。最后这一句说了：至今未有鹧鸪飞。那个时候他给吴国打败以后回来的时候啊，那个繁华的现象啊，满朝文武大家都升官啊，来庆祝，宫女如花，那么繁荣。到现在的说看到什么荒草满屋，只剩下鹧鸪在飞，那就是说盛衰无常，盛衰无常，一切都是在变化。我们说台湾现在这么繁荣啊，台北市的土地每一平方公尺要多少多少万，我们想想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蒙古飞机打台湾的时候，到处是荒地，没有人要，没有人买，现在成了呀，每一尺的土地都要拿钞票铺起来。这个也是，可是将来会有什么变化呢？不知道，因为未来会不会台湾再变成这个比较不像现在那么繁荣？因为它不会永远繁荣，不会永远保持一条直线，总是起起伏伏。未来怎么样？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现在不了解。还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下，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在东晋时代是南京城里边的最大的大官，最大的大家族，家里面很多人做官，那也可以说是啊，家庭财大势大，家族繁荣。可是过了多久以后呢，他们家里边堂前的燕子啊没有地方去了，那就是说他们家已经败了，这些燕子都到了普通老百姓家里去了。为什么？王谢这两大家族已经衰败了，连房子都没有了，燕子没有地方做窝了。这个都是表示无常啊，盛衰无常。无常不仅是指我们人的心识无常，或者是社会认识无常，而物质世界的设法也是如此。我们讲堂里面使用的桌椅，我们觉得去年在用，今年在用，明年仍然还在用，看起来似乎是长久，事实上它正在刹那刹那的损耗。肉眼可见的像木料里边被重组了腐朽了，我们从外边看不到。那么更细微的木料里边的原子电子绕着原子还在高速的运转，刹那不停的。原子是这样，天体的运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此时运行，功成者退，只要一不，也就是 千六载息，一切是在循环呢、啊、一切是在运转。如果永远是冬天，那个日子不大好过；如果永远是八月天，每天温度38度，也不大好过。但是春夏秋冬啊，时时循环。那么由以上种种事实看来，我们人的生老病死，万法的生住异灭，世界的成住坏空，全是在刹那刹那潜流变化，何尝有常住之法。苏东坡在《赤壁赋》里边有这样的句子，他说：“世间万物啊，知其变者有观之，在天地万物成不能一一顺。天地万物，世间一切，我们一眨眼，它都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他下半生还有一段，他说：“若自己不变者有观之嘞，在万物与我皆无尽矣。”苏东坡对佛学的造诣很高啊，他交的好朋友就是素印禅师，他佛学认识的很深刻了啊，所以说他也体会到世间无常，世间一切只变的一方面来看，天地间不能够啊，天地万物不能够以一瞬间都变了。那么另外是不变的一方面来说，万物与我皆无尽也，变的只是现象，而不变的是万法的体性本性，体性不变，体性我们后边再讲啊。金刚经里面说了，一切有为法如梦，这个是六如啊，一切有为法像什么样的，如梦如幻如泡影如露如电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影作如是观。六如就是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一切有为法，也就是说我们人世间，我们物质世界，我们生存这个世界，一切都是因缘条件祸合造作的法，这些法没有永恒常住的，它都是无常，都是在变，变得像什么一样的那么快的，像梦像幻像泡像影像露像电，这是《金刚经》有名的句子了，这个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说到无常，使我们感觉到悲伤、悲观、快绝望，事实不然。有道无，有老道死，有生道衰，有聚道散，固然是无常。但是反过来说，有无道有，有道道壮，有衰道生，有利道合，有合成，不是无常嘞。我们有时候我们思想上观念上的偏差，常常给一个中性的字啊，给它偏向某，就是直偏空偏右偏长偏短。无常是个中性字眼，我们说因缘报应，报应果报也是中性字眼，但是我们常常的说啊，那才是报应，都是指责人家坏报恶报啊，这个人一辈子不做好事啊，现在怎么样了，那是报应。那事实上一辈子努力做好事，老来他过着比较这个能够所谓天伦之乐了，过着很幸福的生活，这个又何尝不是报应呢？可是我们往往是用于那个坏的一方面。无常我们常常说，哎呀，你看张家10年前还是那么兴盛，怎么现在一下败落了，我们说的无常。但是李家10年前很贫困，10年后发达起来了，我们就不说无常了，事实上那也是无常啊。如果要是一切有常，李家永远贫困，张家永远发达， 这样要不公平了，这样要不公平。如果世间一切有成，做大官的永远是大官，做这个做工人的吧，或者是做这个扫马路的，永远是扫马路的，耕田的永远是干耕田的。要一直这个样子的时候，人还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无常，就是要一切在生灭变异。有钱人家因为太有钱了，下一代学坏了，过着奢侈浮华败家的日子，给家也败了。那么贫困子弟努力向学，力争上游，那么他将来的能够创造事业，或者是能够居于高位，这一切都是无常了。一切有常的话，这个世界就没有希望，就没有希望。人或者穷人苦人，那或者还有什么希望呢？我现在努力就是希望能够改善生活，能够将来生活好一点嘛。世界应该是无常啊，所以说古人说不有说非，何有说行，那么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再说时时运行，功成者退啊，春天过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就到了嘛，夏天又过去了，秋天又接着来了。如果没有春夏秋冬，农作物如何能够播种耕耘收成呢？时序要不长，时序要变化。那么这人是一方面来说，富有的人以奢侈而沦为贫贱，显贵者以骄横而失去权势，这固然是无常。但是贫困的人刻苦向上而成为富有，卑贱的人发奋励志而止于显贵，这又何尝不是无常呢？如果万法常住，那么富者永远富，贫者永远贫，贵者永远贵，贱者永远贱。在贫者贱者的人生还有什么希望呢？啊，一个太太比如说吧，啊，夫妇很恩爱，结果先生死了，留下几个孩子，他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成长上边，他用尽一切的努力来抚养教育子女，希望儿女长大成人，他的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如果万法是有常的，贫困永远是贫困，他还有什么希望了？所以说有些人过着很艰苦很艰苦的生活，但是他能够撑下去，艰苦的过下去，这一切都是就是由于世间万法无常才给他了希望。万法必须受因缘的支配，因缘和合就有生有成，因缘散离就有坏有灭，这样才有生死流转，那么天流变异，并且也必须是这个样子，所以才有寒来暑往、阴晴圆缺的天象，所以才有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的人生，所以才有成住坏空、生住异灭的世间。过去有一个明朝有一个人写了一首幻想诗，很长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呀，豪华影视早早演，明月影视夜夜圆，大地有泉皆花酒，长林无处不挂牵。他说那个豪华呀要永远开得那么鲜艳，月亮嘛永远是那么圆，大地上面有泉水的地方都变成酒，树林里面结的都是钞票，幻想的了，那才是幻想。但是反过来讲，就是月亮圆过以后又缺了，又逐渐变小了，到最后变成最黑暗的时候的一样，这样到了第二个月圆时，我们再看看月亮有圆了。如果它永远一直是那么圆，我们就不稀罕了。
那个花千千永远开的那个样子，
我们要不稀罕了。
就是因为它啊，我们常常最稀罕的是什么？昙花一现。我看到过，看到好多次昙花了，在朋友家里面特别邀我去啊。我们的昙花算的今天晚上要开了，我们来赏花。文艺界的朋友，写文章的朋友，专门准备一下好酒好菜，等到半夜再看昙花开。就是因为它只开那么短短的时间，所以才觉得可贵，它要永远开一点也不稀罕了。好，我们再讲第四节诸法无啊，诸法无，佛教的三法印之一是诸法无。要明白无，诸法何以无，先要明白什么是无。我们一辈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一开口就是我，我们永远忘不了的就是我。佛陀出世之前，印度传统的婆罗门教主张有一个恒常的唯一的主宰作用的以自在为性的我，个人内在的本源的我，这个在梵文叫做阿泰曼。奥义书哲学就强调这个一义的自我，这个我是跟宇宙灵魂的大我大梵天有着统一的本质，也就是所谓梵我一如，这个我是永远不变的本体的自我。当时有许多歪道以义为这个我就是灵魂是实体的自我，那么佛陀是以缘起的立场否定这种永恒的形而上的自我，所以说诸法无我。婆罗门教比基督教要公平，婆罗门教说大梵天创造了宇宙人生，人是大梵天的一部分，大梵天是宇宙的原理，我是生命的原理，我这一辈子努力行善恭敬即使大梵天，我死后仍然能够回到大梵天跟大梵天合为一体，这个还比较公平了。而基督教的创世纪就不公平了，上帝七日创造了世界，第六日创造了人，第六日创造了人，后来因为亚当夏娃不听他的话嘛，就给他赶出这个伊甸园啊，上帝发怒了，如何如何。这个还没有婆罗门教那个公平，因为婆罗门教说我就是大梵天的一部分，而基督教说我是上帝创造的。但是在佛陀说法也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跟大梵天一起，那么说我有这个我完全是五蕴祸合而有的，由于无知的磁场组成我的身体，由于精神的作用受想行识组成了我的精神的作用，这样就成为五蕴，五蕴祸合就由我的存在，五蕴分离就没有我的存在。所以佛陀他是否定有一个永恒常住的我，因此他说诸法无我。佛陀说的无我是没有那么一个永恒的唯一的有主宰作用的我，而并不否认有一个五蕴祸合的我。当然我们也说五蕴祸合的我是一个假我，因为五蕴分离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我了。可是到后来佛教理论发展啊，现有就是我现在的生命，我现在的生命死了那不称为中有，就是中阴身了，有了中阴身下边就是后有，中阴身去投胎就下一生的生命。不过在理论上面说，佛陀不以为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永恒存在的那么一个转生的灵魂，而认为 后来发展出的理论认为第八阿赖耶识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善恶行为业力寄托的所在，也是我们生死流转的一个主体，身体的体啊，生死流转的一个主体。所以佛陀说说无我的我，指的是五蕴祸合的假我之中没有一个常依住在的圣我，像阿含经啊，大阿含一二零二经，如唯有众生是在恶魔间，唯有空因具无是众生者，如祸合众财是名之为居，诸因因缘合假名为众生。诸因，这个因就是五蕴的蕴啊，跟五蕴是同一意义，这个是早期的翻译，翻译成为因。佛陀的意思说，你们说有实在的众生，事实上这个是不对的，就像是许多材料车轮车架子等等做成了一辆车一样的，这个车它是因缘祸合组成的，那么人的也是由于主因，就是五蕴，五蕴祸合而组成了一个精神的跟肉体的一个东西，这个我们假名假称为我，而不是真真正正永恒实在的我。经文的意思就是说，集合了木材车轮等组成了车，那么由于诸因五蕴的因缘祸合而有了众生，那么其中何尝有车或者是有我的肢体的存在呢？所以一二零三经里边这样说，实性不知造，亦非由他作，因缘会而生，缘散即磨灭，如是诸种子因大地而生，因地水火风，因皆如亦然，因缘祸合生，缘理在磨灭。这个里面还有很多专有名词，我们这个五蕴祸合之物，这个人不是自己找的，也不是由他找的，完全是因缘祸合而有，缘尽了就散了，像世间的麦种豆种麦子豆子一样的，因为有大地，麦子豆子种在地里边，再加上阳光雨露，就有了麦子种豆子的生长。那么我们的人由于五蕴祸合，因皆如，因就是五蕴啊，因是故意，蕴是今意，因皆的就是十八节，如就是时而出，时而出是什么？内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称为内六根，也称为内六处，色声香味诸法称为外六处，也称为外六如。内六处外六处加起来就是时而出，五蕴时而出十八节，这是佛学里边最基本的名词。那么因此说，因皆如亦然，因缘祸合生，缘尽在磨灭。我看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后边这个讲完也还要十多分钟，这后边这一点我们留在下一次讲好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诸位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发问讨论的？假定没有，我们就下课好了。哦，好，你听。念佛，念到忘我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身心世界空掉了，但是那个只是刹那，很短的时间。要真正到了身心 身心世界空掉，真正到了我空花空了，那就证到了。因为你这个字是啊，念到那个阶段，是不是那么意思？也就等于我们修禅定，入了禅定以后，前六十不即现性，入了最高的禅定，连我也忘记了，没有我执了。可是出定以后呢，仍然又恢复了我们平常。而你说那个身心世界即成虚空，那只是刹那之间很短时间的一种现象，是好现象，但是不能够持续下去，因为功夫还不够。暂时只是刹那之间暂时的证到无我，而不是人云而转。佛经里面有个名词叫做人云而转啊，真正证到我空法空无我，那是人云而转。人有因缘，不会我执的种子不会再去现行。我们是念佛的时候有那一种短时间的几秒钟几分钟的忘了我，可是转眼之间我执种子烦恼种子仍然照样去现行，那是短暂的现象，当然也是好现象。